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日精选，我是主播小雨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经典的小说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今天要为大家播讲的是来自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。上海为了节省天光，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。然而白公馆里说，我们用的是老钟，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。他们唱歌唱走了板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。胡琴咿咿呀呀拉着，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，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，不问也罢。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。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，唱了笑了，袖子挡住了嘴。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，拉着胡琴。正拉着，楼底下门铃响了。这在白公馆是一件稀罕事。按照从前的规矩，晚上绝不作兴出去拜客。晚上来了客，或是凭空里接到一个电报，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，多半是死了人。四爷凝声听着，果然三爷、三奶奶、四奶奶一路嚷上楼来，急切间不知他们说些什么。阳台后面的堂屋里坐着六小姐、七小姐、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们，这时都有些惶惶然。四爷在阳台上暗处看亮处，分外眼明。只见门一开，三爷穿着汗衫短褂，叉开两腿站在门槛上，背过手去啪啦啪啦打鼓机的蚊子，远远地向四爷叫道，老四，你猜怎么着？六妹离掉的那一位说是得了肺炎死了。四爷放下胡琴往房里走，问道，是谁来给的信？三爷道，徐太太。说着回头用扇子去撵三奶奶道，你别跟上来凑热闹呀，徐太太还在楼底下呢，她胖怕爬楼，你还不去陪陪她？三奶奶去了，四爷若有所思道，死的那个不是徐太太的亲戚吗？三爷道，可不是，看这样子是他们家特委托了徐太太来递信给我们的，当然是别有用意的。四爷道，他们莫非是要六妹去奔丧？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，早说呢，倒也是应该。他们同时看了六小姐一眼，白流苏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慢条斯理绣着一双拖鞋。刚才三爷四爷一地一声说话，仿佛是没有他发言的余地。这时他便淡淡的道，离过婚了，又去做他的寡妇，让人家笑掉了牙齿。他若无其事的继续做他的鞋子，可是手头上直冒冷汗，真涩了，再也拔不过去。三爷道， 柳妹，话不是这样说。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们全知道。现在人已经死了，难道你还记在心里？他丢下的那两个姨奶奶，自然是守不住的。你这会儿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带孝主丧，谁敢笑你？你虽然没生下一男半女，他的侄子多着呢，随你挑一个过继过来。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，他家是个大族，就是波尼看守祠堂，也饿不死你母子。白流苏冷笑道：“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，就可惜晚了一步。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，依你说，当初那些法律手段都是唬鬼不成？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呐。”三爷道：“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人。法律啊，今天改明天改，我这里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。你生是他家的人，死是他家的鬼，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”流苏站起身来道：“你这话七八年前为什么不说？”三爷道：“我只怕你多了心，只当我们不肯收容你。”流苏道：“哦，现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？你把我的钱用光了，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？”三爷直问到他脸上道：“我用了你的钱，我用了你几个大钱？你住在我们家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从前还罢了，添个人不过添双筷子。现在你去打听打听看，你是什么价钱？我不提钱，你倒提起钱来了。”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，笑了一声道：“自己骨肉，照说不该提钱的话，提起钱来，这话可就长了。我早就跟我们老四说过，我说，老四，你去劝劝三爷，你们做金子，做股票，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钱呐，没得沾上了晦气。她一嫁到了婆家，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，回到娘家来，眼见的娘家都败光了，天生的扫把星。”三爷道：“四奶奶这话有理。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，绝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。”流苏气得浑身乱颤，把一双绣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亥，下亥抖得仿佛要落下来。三爷又道：“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，闹着要离婚，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，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，心有不忍，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：好，我白老三穷虽穷，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。我知道你们年少夫妻，谁没有个脾气，大不了回娘家来个三年五载的，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。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，我会帮着你办离婚吗？拆散人家夫妻是绝子绝孙的事儿。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，我还指望着他们养老呢。”流苏气到了极点，反倒放声笑了起来：“好好，都是我的不是，你们穷了，是我把你们吃穷了，你们亏了本，是我带累了你们，你们死了儿子，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志。”四奶奶一把揪住了他儿子衣领， 把他儿子头去撞流苏，叫道：“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来了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儿子死了，我就得找着你。”流苏连忙一闪身躲过了，抓住了四爷道：“四哥，你瞧，你瞧，你倒是评评理看。”四爷道：“你别着急呀，有话好说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三哥，这都是为你打算。”流苏赌气撒开了手，已经进里屋去了。屋里没有灯，隐隐绰绰的只看见朱罗纱帐子里他母亲躺在红木大床上，缓缓挥动白团扇。流苏走到床跟前，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，伏在床沿上哽咽道：“妈。”白老太太耳朵还好，外间屋里说的话她全听见了。她咳嗽了一声，伸手在枕边摸索到了小痰罐子，吐了一口痰，方才说道：“你四嫂就是这样碎嘴子，你可不能跟她一样的见识。你知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，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，一向管着家，偏生你四哥不争气，黄嫖烂赌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，还挪用了公账上的钱，害得你四嫂面上无光，只好让你三嫂当家，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着实不舒坦。你三嫂精神又不济，支持这份家可不容易，种种地方你得体谅他们一点。”流苏听他母亲这话风一味的避重就轻，自己觉得没意思，只得一言不发。白老太太翻身朝里睡，又道：“前两年东拼西凑的，卖一次田还够两年吃的，现在可不行了。我年纪大了，说声走，一撒手就走了，可顾不得你们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，倒是回去是正经，领个孩子过活，熬个十几年，总有你出头之日。”正说着，门帘一动，白老太太道：“是谁？”四奶奶探头进来道：“妈，徐太太还在楼下呢，等着跟您说七妹的婚事。”白老太太道：“我这就起来，你把灯捻开。”屋里点上了灯，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来，伺候她穿衣下床。白老太太问道：“徐太太那边找到了合适的人？”四奶奶道：“听他说的怪好的，就是年纪大了几岁。”白老太太咳了一声道：“宝洛这孩子今年也24了，真是我心上一个疙瘩，白替他操了心，还让人家说我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存心耽搁了他。”四奶奶把老太太搀到外房去，老太太道：“你把我那的新茶叶拿出来， 被徐太太泡一碗。绿洋铁桶子里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带来的龙井，高罐里的是碧螺春，别弄错了。四奶奶答应着，一面叫喊道：“来人呐，开灯！”只听见一阵脚步响，来了些粗手大脚的孩子们，帮着大妈子把老太太搬运下楼去了。四奶奶一个人在外间屋里翻箱倒柜找寻老太太的私房茶叶，忽然笑道：“咦，齐美，你打哪儿钻出来，吓我一跳。我说怎么的，刚才你晃就不见影了。”宝洛细声道：“我在阳台上乘凉。”四奶奶咯咯笑道：“害臊呢，我说七妹，改明儿你有了婆家，凡事可得小心一点，别那么由着性儿闹。离婚岂是容易的事，要离就离了，稀松平常。果真那么容易，你四哥不成才，我干嘛不离婚呢？我也有娘家呀，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。可是这年头，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，我是有点人心的，就得顾着这一点，不能靠定了人家，把人家拖穷了。我还有三分廉耻呢。”白流苏在他母亲床前凄凄凉凉跪着，听见了这话，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紧紧按在心口上，戳在鞋上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，小声道：“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，住不得了。”他的声音灰暗而轻飘，像断断续续的灰尘调子。他仿佛做梦似的，满头满脸都挂着灰尘调子，迷迷糊糊向前一扑，自己以为是枕住了他母亲的膝盖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，道：“妈，妈，你老人家给我做主。”他母亲呆着脸，笑嘻嘻的不作声。他搂住他母亲的腿，使劲摇撼着，哭道：“妈，妈。”恍惚又是多年前，他还只十来岁的时候，看了戏出来，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。他独自站在人行道上，瞪着眼看人，人也瞪着眼看他。隔着雨淋淋的车窗，隔着一层层无形的玻璃罩，无数的陌生人。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他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。他似乎是掩住了。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，猜着是他母亲来了，便竭力定了一定神，不言语。他所祈求的母亲与他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。
的世界在天上。 却就在身旁，那车水马